江原道位于韩半岛东部，江原道的江陵有大海，有高山，还有湖泊，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。江陵最大的魅力当属一望无际的东海，清晨火红的太阳染红了天空，整夜捕鱼的渔船开始返回港口，这时候港口突然热闹了起来，随着渔船入港，水产品的拍卖活动也开始了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。今天的节目我们仍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吴阿伦导播为我们带路，介绍江陵的海滨之旅。吴阿伦导播觉得既然来到了江陵，就应该看看东海的日出。江陵有很多看日出的景点，他想在东海岸最大的静浦海边看日出。静浦海边的白沙滩长达2公里，附近有很多松树，是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地方。吴阿伦起了个大早，凌晨4:30就坐在海边的沙滩上等候日出。当天凌晨天空有云，来看日出的人并不太多，偶尔能看到几个人在那里等候看日出。很多渔船漂浮在老远的海上，这些彻夜捕鱼的渔船准备在凌晨返回港口。那些渔船很早就开出去了，渔民们都很勤劳。老远的海平线上能看到很多渔船，因为距离太远了，只能看到几个小黑点儿。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，因为天空有云，看不到太阳升起。约等候了半个多小时，突然见到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，吴阿伦大喜过望。圆圆的太阳升起来了，真是太美了。虽然一大早就在这里等候看日出，真的是太值得了。早晨的太阳就像是红色的月亮，圆圆的，真的很像月亮。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，绚丽的朝霞映在辽阔的海面上，一道金色的光芒出现在了海面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吴阿伦突然看到有些人身上穿着游泳衣，脚上穿着轿仆，纷纷跃入海中。
他们看到太阳升起以后就朝太阳那边游泳，可能是想游到那边的那个小岛，游的速度相当快。
他们在被太阳光映照成红色的大海上快速地向前游，很快就抵达了距离海边不远的一个小岛上。原来他们是游泳俱乐部的会员，不知清晨在海中游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。一面在海里游泳，一面观看朝阳升起，那可真是诗情画意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很快太阳高挂空中，照亮了大海和大地。吴阿伦在静浦海边实现了看日出的愿望，准备前往驻文京港参观。驻文京港是东海岸的主要港口之一，因为东海是寒流和暖流相遇之处，所以游鱼和飞鱼特别多。在驻文京港可以廉价尝到新鲜的海产品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旅游。这时候彻夜捕鱼的渔船陆续入港，现场拍卖气氛热烈，充满了朝气。戴着黄帽子的20多个人在那里参加拍卖活动，
拍卖成交，主持人就把手中的纸抬起来，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海产品分门别类的被装在箱子里，贴上号码后整齐地摆在了地上，有海螺和比目鱼，还有很多从未见过的鱼。这时候一艘渔船入港，从船上卸下来了很多的鱿鱼和章鱼。最近水温较高，捉的鱿鱼不太多，可是当天从船上卸下来了很多的鱿鱼，逛了半天肚子有点饿了。瓦伦导播决定尝尝新鲜的海产品，他走进海边的一家店，要了一盘生鱿鱼片。切好了的生鱿鱼色泽透明晶莹，看起来让人垂涎三尺。终于在驻文京吃到鱿鱼了，刚刚捕上来的鱿鱼就这样切来吃，吃起来非常筋道，特别好吃，又新鲜又好吃的生鱿鱼片。我阿顿导播吃得很开心。如果不喜欢吃生海鲜的人，还可以在当地吃其他的海鲜料理。驻文京港是吃海鲜的好去处。瓦伦离开了驻文京港，坐车约20分钟回到了静浦海边。静浦海边的附近有很多独特的博物馆，有留声机博物馆、爱迪生科学博物馆，还有孙承木电影广播电视博物馆。这三个博物馆距离静浦海边都不远，对面就是静浦湖。
在能看到静浦湖的这个地方有三个博物馆，有留声机博物馆，那边是电影广播电视博物馆，还有爱迪生科学博物馆。
这三个博物馆都是私人博物馆，是由孙承木馆长建立的。孙承木今年75岁，他花费了一生的心血，将搜集来的众多资料汇聚一处，建立了博物馆。展览的物品包括留声机、收音机和电视机等17000多件展品，还有爱迪生的2000多件发明和遗物。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物品共计10万多件。孙承木馆长介绍说：“
约有10万件，这10万件收藏品就像是我的子女。有时候为收集一件物品，我跑了几十万公里的路。”我曾前往58个国家，收集了世界35个国家的物品，在全世界只有我们这样做。在我们博物馆能看到声音、光和影像的历史。
瓦伦从留声机博物馆开始参观，进入博物馆之后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大喇叭留声机，上面有很多花纹的大喇叭，非常的引人注目。留声机的种类很多，有的很小，可以折叠成小皮箱，也有超过2米的超大型留声机。
走进里面参观，这边有大喇叭留声机，那边还有盖上盖子就像是一个小皮箱的留声机。这个留声机上面有很多花纹，留声机很大，所以呢被称为怪物。这里的留声机太多了，都数不过来到底有多少了。
博物馆里的留声机几乎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，这么久了不知道是否还能用呢。博物馆服务人员介绍说，
博物馆所有的留声机都能用，唱片转动的时候只要把唱针放上去就能发出声音。
听到留声机播放的歌曲就好像回到了幼年时代。参观完留声机博物馆以后，接下来参观的地方就是爱迪生科学博物馆。进入博物馆，最先看到的是爱迪生1879年制造的最早的碳丝灯泡。
碳丝灯泡的上方是尖形的，这是因为把灯泡抽成真空状态的时候拉尖了灯泡。
碳丝灯泡在通电的情况下，温度升高和发光，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，灯丝容易熔断，所以要抽成真空的。
除了碳丝灯泡之外，墙壁上还展出了500多个钨丝灯泡。这些钨丝灯泡是在1909年制作的。打开灯泡的开关，花朵、乐器、圣诞树和心形等各式各样的灯泡发出灿烂的光芒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似乎开启了一场光的盛宴。参观了爱迪生科学博物馆以后，来到了孙承木电影广播电视博物馆。博物馆是一个白色的建筑，展出了有几千部收音机，似乎把全世界所有的收音机都收了下来。
真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收音机啊，还有戴手柄的收音机。这个是希特勒收音机，是1933年开始德国家庭使用的收音机。希特勒为了宣传他们的纳粹党，大量生产了这种收音机，提供给所有家庭。
此外，还有韩国最早生产的金星收音机。从这些收音机可以了解收音机诞生的历史。博物馆最特别的地方是在每层楼层之间都设置了所谓的倾斜路展馆。倾斜路代替楼梯，沿路展出了上世纪初到世纪末使用的各种摄影机和照相机，还展有当时的电影海报，增添了参观的乐趣。1939年上映的著名影片《乱世佳人》是用三色带彩色摄像机拍摄的，这种摄像机是在1916年制造的，据说当时仅制造了7台，如今只剩下2台，其中一台目前收藏在美国史密森博物馆，另一台就收藏在这里。三色带彩色摄像机个头很大，高度约有身高的一倍高。
乍一看，这个大型摄像机就像是挖土机，看起来非常沉重。在摄影的时候可以调整角度，可以坐在摄影机后面的椅子上拍摄。
80多年前就是用这样的摄像机拍摄了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的《乱世佳人》。留声机、爱迪生和电影广播电视博物馆的规模庞大，如果要仔细参观，恐怕一周的时间也不够。凭借个人的力量收藏了这么多的珍贵展品，实在是令人钦佩。参观了博物馆以后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说起来，江陵最著名的还有咖啡。安慕海边的咖啡街早已闻名遐迩，吸引了众多咖啡爱好者前来品尝浓香的咖啡。
海上起了大雾，旁边的建筑物也在雾里，看不太清。海上到处都是雾，迷迷蒙蒙的，增添了梦幻般的气氛。
在安慕海边约1公里的街道两旁，约有30多家大大小小的咖啡店。过去这里曾有很多生鱼片餐厅，因为很多人在用餐之后在咖啡自动贩卖机上买咖啡，然后端在手里在海边散步。后来陆续有人在这里开了咖啡店，咖啡店有了人气，逐渐就形成了规模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韩国著名咖啡师汇聚一堂的著名的咖啡街。
海边这条街上全是咖啡店，到哪一家去喝杯咖啡呢？有这么多选择，太好了。
乌阿伦导播选择了一家较为有名的咖啡店，二楼有阳台的咖啡店。
旁边是梦幻般的大海，一面看着大海，一面喝咖啡。咖啡很美味，浓雾弥漫的大海更有情调。
天色已暗，海雾弥漫，分不清哪里是天空，哪里是海洋。优美的景色引人遐思，乌阿伦导播坐在海边咖啡店的阳台上，喝着浓郁的咖啡，结束了一天的江陵之旅。
무엇이산것이고무엇이죽었소
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江陵海边之旅，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全罗北道的群山。同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